第四十九章，教会联盟与联合。一，两股力量，分离与合作。从改教运动一开始，复原教主义便显出分裂的趋势。路德、慈运里、加尔文对许多事情之看法不一致，但也从改教一开始就已经在努力克服这个趋势。例如路德和慈运里在马尔堡的会谈虽然没有成功，却也是一次努力的明证。加尔文在他的信件、教导及会议中成功地为复原运动带来相当程度的合一。近代在复原派教会中谋求合作的第一次努力是于1846年在伦敦成立的福音派联盟，从美国、英国有50多个福音派团体加入这个联盟，同时也在9个欧洲国家设立支会。这个联盟推动许多合作活动，可惜到该世纪结束时，热诚已经消失了。复原派教会之间的分裂随着时日而增长，特别是在美国，由于政教分开以及宗教的完全自由，单单在美国复原教就分成300多个宗派。19世纪末期，整个复原教世界普遍渴望合一，盼望在不同的问题上各教会能有合一的见证与行动。这种感觉就带出了教会联盟与教会联合的组成。所谓教会联盟，是指在同一个宗派中各教会为面对同样的问题而组成的联盟。所谓教会联合，则指两个以上不同宗派联合在一起。美国各教会对教会合作特别热衷，但欧洲的老教会及亚洲、非洲的新教会也很难投入。虽然这种教会合一运动主要是在复原教团体中，但东方正教也加入此运动，甚至连天主教也表示感兴趣。这个合一运动成为20世纪教会最显著的特色。二，教会联盟的组成。福音派联盟事实上是一个由个别基督徒组成的协会，而非各教会的联盟。当这个国际性的联盟解体之际，一个新的教会联盟于公元1908年在美国成立，取名为美洲基督教联会。这个联会非常活跃，常针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问题发表文章。复原教会大宗派都加入该联会，现代神学对这个组织有很大的影响。公元1950年，美国基督教联会取代了美洲基督教联会。这个新组织除了包括旧组织所有复原教会之外，又加入了希腊东正教会。这个新组织深具影响力，声称代表美国复原教大多数人的意见。但有一些宗派拒绝加入联会，因为认为他们是现代主义派，而已加入的各宗派中也有许多宗派对该联会深表不满，因为他们没有信仰告白，也不致力于达成宗旨。这些采取反对立场的基督徒深觉正统复原教主义需要一个强大而合一的声音，因此于公元1940至1944年间出现了两个组织，他们是全美福音派协会及美国基督教会议。这两个组织都同意忠于正统基督教信仰，但在组织上及对美国基督教联会的态度上不同。全美福音派协会于公元1943年举行了第一次大会，参加者不但来自各宗派，也包括基督教机构与个人。而公元1944年成立的美国基督教会议限定会员必须是与美国基督教联会无关的分子，可见全美福音协会在对美国基督教联合的态度上比美国基督教会议宽大得多。这两个新组织在文字出版等方面都很活跃，对会员们提供极有价值的服务。三，教会联合迅速发展。人们对许多事都有不同的意见，对于信仰更是如此，因为宗教问题不仅是普通意见，更是一种信念。教会界对于基要派教义 崇拜方式及教会行政组织等问题总会因看法不同而分开。对于基督教界的分门别类，有人以为完全是错误，有人认为并非大错，有人维护宗派，有人则看宗派为罪恶。在过去40年中，一些大宗派的领袖们为教会联合而努力，有些人竭尽己力，建有成就。然而谋求各宗派联合是一条漫长而缓慢的路。在过去25年中，联合的步伐突然加快起来。公元1939年，三个宗派联合起来组成了美国寻道会。此外，基督教联会是由四个宗派合并而成。长老派中有两个大团体最近联合，信义宗也有同样的事。这些宗派联合无论大小，是联合运动的一些例子。美国地区以外也有联合运动。公元1925年，加拿大的寻道派、公理派与长老派教会联合而成加拿大基督教联会。公元1947年成立的南印度教会也是包括许多背景不同的教会团体。除了以上所提的团体外，许多团体也在讨论与其他团体联合的可能性，以致每年联合的名单不断增加。当联合顺利进行时，有一点不能不谨慎的就是，教会联合必须建立在教会合一的基础上。有关教义的问题、崇拜问题及教会行政问题必须先解决，不能为了联合而避讳不谈。否则，这种表面的联合不是真正的合一，也不能为基督的教会带来真正的帮助。四、普世基督教协会。复原教在合一的努力上最大的工作就是普世基督教协会的成立。这个协会的成立要溯源于公元1910年在爱丁堡举行的国际宣教会议。虽然这次会议只是一个宣教会议而非基督教协会，但在聚会中许多教会看到教会间合作的可能性。这次宣教会议所产生的冲击又带出了三个重要的运动。几年后成立了国际宣教会议，继续讨论宣教问题，并服侍各宣教机构，为他们提供宝贵的意见。公元1925年在斯德哥尔摩，公元1937年在牛津，分别举行了生命与侍奉世界会议。会中讨论教会对社会应有的关怀及行动。公元1927年及1937年又分别在洛桑和爱丁堡举行了信仰与教制世界会议，讨论不同宗派的教义及教会行政问题。每次会议都发现各宗派之间的差异，但一般的感觉都认为聚在一起开会有双重目的，一方面讨论彼此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谋求合作的可能，而且大家也看出基督教间合一之路相当乐观。因此，当公元1937年在举行生命与侍奉及信仰与教制的世界会议时，便提出为合一成立一个新的组织，结果是公元1948年所成立的普世基督教协会。这个协会的宗旨是将生命与侍奉及信仰与教制两伙世界会议所决定的事付诸实行，且在有关全世界的事工上促进普世教会的合一。普世基督教协会第一次于公元1948年在阿姆斯特丹开会，共有351位代表，来自147个教会及44个国家。第二次大会于公元1954年在伊利诺州艾文斯顿举行，第三次于公元1961年在新德里举行，第四次于公元1968年在瑞典乌萨拉举行。除了235个教会代表外，并有11个人数少于10000人的教会派代表参加。第五次大会于公元1975年在乃洛比举行。这个协会的确为普世基督教会的合一而努力，但仍有不少教会脱离该组织。 有些正统派教会不再申请加入该协会为会员，因为担心它会越来越趋向自由派，或变成一个不强调圣经真理的超教会组织。然而，也有一些教会认为，加入该协会为会员是正统派教会的责任，因为这样做至少可以在普世协会开会时代表保守派发言，使他们听见福音派的声音。在这协会中，一些在宣教工厂新成立的教会地位越来越重要，开会时每次都有不同意见，但大家仍决定联合在一起，随着时代的演进继续谋求更进一步的合一。五、其他普世合一活动。除了上述的联合运动外，在过去100年中还有一些合一运动，其中之一便是普世信条联盟的成立。全世界信仰和组织相似的教会定期聚在一起讨论和交通。最早出现的是公元1875年开始的改革宗教会世界联盟，其他类似的组织还有国际公理宗教会协会、世界卫理宗教会协会、浸信会世界联会、世界信义宗协会以及万国基督教联合会。此外，公元1946年的改革宗普世会议也是类似的组织。罗马天主教一向对复原教不予理会，但近年来对和复原教之间的交通越来越有兴趣。公元1962至1965年间举行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邀请了复原教观察员列席参加。这许多普世合一活动的潮流说明了基督教会已经严肃地考虑到合一的见证，另一方面也警觉到教会之间长久差异的存在。总之，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发展中，普世合一运动可以说是最大的挑战。第五十章，回顾与前瞻。一、回顾。腓立比书3:12-14，保罗说道，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教会可以拿保罗的话作为自己的勉励。教会过去的侍奉并不完全，教会仍有罪人，也在罪恶的世界之中。虽然教会不属这世界，却在世界中，它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它发挥对世界的影响。但是过去世界也曾深深地影响了教会，教会也会失去咸味，它的光也曾暗淡。从教会一开始，犹太人是教会的第一个反对者，接下来回教徒夺走许多十字架旗帜曾经飘扬过的地区，到目前教会尚未把全部失地夺回，教会从未被征服。罗马帝国虽然覆亡，教会仍然屹立，而且把征服罗马的日耳曼民族带进神的羊圈。教会虽曾惨痛地跌进错误、迷信、败坏和冷漠之中，但教会属灵的生命永被保存，而且得以复兴。历世历代，无数帝国君王兴起了又衰亡，政治制度、社会体系出现了又消灭，时代的巨轮继续推进，人类的生活不断改变，但教会在神大能的手中永远长存。二、前瞻。我们已经行过了教会历史2000里漫长之路，这条路仍然继续。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幕奇特的景象，令我们又忧愁又欢乐。忧的是看到教会中许多人为信仰而纷争，乐的是看到全世界各角落都有人接受福音。从圣经中我们知道，教会与世界有一天都将面对神的审判。乌云虽然已经在天际升起，但教会仍需继续完成使命，直到主的再来。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军队，基督是教会的永活之君和元帅。读完了过去的教会历史，我们的责任并未结束。虽然我们在历史中只是渺小的一份子，但愿在前面的征战中，我们能证明自己是主基督忠心的精兵。 让我们以生命写下历史的新页，愿往后的历史比过去的历史更荣耀。